弟兄姐妹平安。不晓得这样的音量大家是否听得清楚？听得清楚哈。我不晓得在大概三个礼拜多前，那么大家有没有听过有一则颇为轰动的消息？那就是在有关于苹果电脑公司Apple Computer 的总裁 Steve Jobs， 他因为得到了癌症末期而离职的消息。我不知道知道这个消息人可以举手一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消息哈，因为苹果电脑公司在这位传奇人物 Steve Jobs 他14年的经营里面，将这个公司经营的变成在这个时候最红的一家电脑科技公司。所以我想我们当中可能很多人都有不是 iPad 啦，或者 iPhone 或是 iPad， 是不是？或 iMac， 我不知道有这些东西的人举手呀，也不少哈。我自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样，但是呢我还是很喜欢这家公司。那你知道吗Steve Jobs 在他一生当中，他最精彩的一次演讲是在他2005年在 Stanford 大学的毕业典礼的致辞。那么你知道吗，在这些这些有名的大学都有个趋势，就是在他们毕业典礼的时候，他们希望邀请到当今最成功最知名的人士来学校演讲，以至于呢能够让这些优秀的毕业生在他们将要踏入人生的一个新的旅程的时候，那么他们可以从这些成功的人身上来学习一些成功的秘诀。所以呢就在这些毕业生他们期待着想要听到 Steve Jobs 这个企业界的巨人怎么样成功的来经营这个世界上顶尖的这个公司的时候呢，你知道 Steve Jobs 讲了什么吗？他只讲了三个故事，而这三个故事呢都是他在他一生中最失败最痛苦的经历。第一个是他一出生的时候就被他的生母抛弃，然后被人家领养。第二件事情呢是他曾经被他所创办的苹果电脑公司来赶出去。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他知道了他得了致命的胰脏癌。所以他说到他从这些痛苦和失败的经历里面他所学到的一些宝贵的心得，那么他的演说感动以及激励了许许多多的人。那 Steve Jobs 呢他不是唯一一个在毕业典礼当中来提到自己失败经历的人。事实上当我们去看那些最有名的这些毕业典礼的演说中呢，那些成功的人士很多人都是在毕业典礼的时候来提到他们失败的经历。为什么呢？为什么他们不提到他们成功的故事而来讲到他们失败的故事呢？这就像Dell Computer， 我想大家都知道 Dell Computer 的总裁 Michael Dell 在2003年的时候在德州大学 的演讲的致辞里面所说的一样。他说到什么呢？他说到说你必须能够接受你一定会有失败，你也必须承认你会有阻拦，但是你却可以从你自己和别人的失败当中去学习，因为你在成功当中所能够学习到的实在是太少太少，因为你在成功当中所能够学习到的实在是太少太少。而对于我们基督徒而言，当我们在行走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信心成长的这个旅程上面往前奔走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一个人也都会很想要从一些大有信心的人身上来学习一些成功的秘诀。那么在圣经当中谁最能够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呢？我想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被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面我们会觉得说亚伯拉罕他是一个信心的伟人，而且有很多的信心的事迹都被记载在圣经的里面。那么所以当我们希望说借着接下来的几次讲到的时间，我们可以希望从亚伯拉罕他的这个信心之旅当中 来学习一些信心功课的时候，我们会期待，我们所期待看到的是什么呢？我想我们期待看到的乃是一个信心永不动摇的一个亚伯拉罕他成功的故事，是不是？可是呢，偏偏在圣经里面记载有关亚伯拉罕第一个最重要的事迹是什么呢？是他在信心上失败的经历，是他信心上失败的经历。所以我们要不禁要问说，神将这个失败的经历放在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到底有什么意义呢？我们是否能够从亚伯拉罕这个失败的经历当中仍然能够学到一些重要 的功课呢？那他这个经历对我们如何帮助我们在行走这个信心的旅程当中，我们如何来面对我们的困难，我们的失败和软弱呢？我希望透过今天的探讨能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即使我们在我们信心旅程当中我们失败，我们软弱，但我们仍然能够继续往前走，我们仍然能够学习最重要最宝贵的信心的功课，因为神是有信实有恩典的神。所以在这个地方让我们来看第一点，从失败当中来看信心的道路。让我们来一同来念创世纪第十二章七到二十节。创世纪二十章七到二十节，我想那个 PowerPoint 已经打出来，我们可以跟着念让我们一起来念。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后来耶和华又渐渐迁往南地去，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在那里暂居。将近埃及，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所说他是他妻子，他就要杀我，却要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即至亚伯拉到了埃及，埃及人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法老臣宰看见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那妇人被带到法老宫里，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亚伯兰得了许多牛羊骆驼公驴母驴仆。耶和华因耶亚伯兰子他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呢？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至于我把娶来要做你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可以把她带走。于是法老王吩咐亚伯兰和他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我想当我们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都会感到很惊讶，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发生在其他人身上，而是发生在被神称为信心之父的亚伯拉罕身上。什么叫信心之父呢？信心之父就是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一节当中所讲的一切相信人之父， The father of all who believe。 所以照理说亚伯拉罕应该成为一切相信人之人的楷模，而且也可以成为我们学习信心的榜样。但是呢，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在这边所看到的是一个因信心软弱而说谎的一个失败者，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差一点出卖了他的妻子。那么为什么圣经要这样记载呢？这样的话会不会因此而绊倒人呢？我在想说，如果说我们一般人想要塑造一个能够值得别人效法的榜样的话，我们会怎么做呢？我也想说，我们也许会把这个人他的失败和软弱的经历隐藏起来， 然后尽量把它塑造的很完美，很崇高，一点瑕疵都没有，是不是？可是呢，神在圣经中来记载这些圣经人物的时候却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为什么神不照着这样子，就是把它塑造的很成功呢？很崇高呢？因为当如果神这样做的时候，那么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达到的目标，但我们却看不到那条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我们却看不到那个通往这个目标的道路。我自己深深的感觉到，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真实。那么圣经赤裸裸的来记载了这些圣经人物他们生命的真实面，将他这些真实面呢赤裸裸的来呈现出来，并且真实的来记载了神的生命之道如何透过这些有血有肉像我们就是与我们一样本性的人来彰显出来。我们看到这些圣经人物呢，他们的生命有高峰，有低谷，那么有得胜的时候也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生命和我们一样，都是非常非常的不完全，常常在软弱还有罪的当中来挣扎。那么那最后呢，却靠着神的信实和恩典走出来。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位信实之父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不再是一个非常的完美却高不可攀的一个榜样，而是看到一个活生生我们可以认同的一个真实的生命。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都可以看到亚伯拉罕他的影子。所以当我们看到神能够将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不完全的人能够使他成为信心之父的时候，那我们这些不完全的人就看到了盼望，也看到了那条能够可行的一条信心之路。所以这是第一点。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从失败当中来看信心的真谛。我在想最叫我们惊讶的还不是亚伯拉罕在十二章里面所表现出来的软弱，而是在二十章里面亚伯拉罕又把同样的剧本又重新演了一次。那这样在同样的事情上因为信心软弱又再次的跌倒。那我们再来念一段经文，就是在创世纪二十章一到三节还有九到十二节，我想我们也可以照着那个 PowerPoint 来念。亚伯拉罕从那里向南地迁去，寄居在加底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亚伯拉罕称他的妻子为妹子。基拉尔王亚比里米勒差人把撒拉娶了去，但夜间神来在梦中对亚比里米勒说，你这个死人啊，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招了亚伯拉罕来对他说，你怎么向我行这样事呢？我在什么事上得罪了你呢，使我国陷在大罪之中，你向我行不当的事了。亚比米勒又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的妻子缘故杀我，况且她也实在是我的妹子，她是我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我想我们在读这个第二个故事的时候的一个直觉的感觉就是，这段经文到底有没有放错地方啊？因为当我们看到这个故事以后，我们实在觉得这件故事的发生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不可思议。你知道在创世纪十二章到创世纪二十章中间隔了多少年吗？隔了总共二十五年。那这25年当中呢，亚伯拉罕他不止他的年岁从75岁一直长进到90岁，而且在这些年间呢，亚伯拉罕也学习了很多很宝贵信心的功课，包括他在第十五章的时候，那么耶和华神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而称他为义。那在第十七章的时候呢，亚伯拉罕神将亚伯拉罕的名字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并立他为多国之父。 所以就在我们要看、就在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信心步步高升的时候、一直要朝向、他那个信心的巅峰，也就是要献以撒给神那个经历的时候呢、就在这个时候，亚伯兰的老毛病又犯了、他又跌回了从前那个软弱里面，那他的信心呢好像又回到25年前、那个原点。所以我在读，我自己在读二十章的时候，那个创世纪二十章的时候，我实在为亚伯拉罕就是感到着急，也为他捏一把冷汗。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在创世纪22章的时候，那么亚伯拉罕就要在祭坛上献以撒。那你知道献以撒，要献以撒的话需要多大的信心呢？是不是？可是在创世纪20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还在那个地方信心软弱的爬不起来。这就像什么一样呢？就像一个奥运的选手，明天就要参加奥运比赛了，那今天还在拉肚子，还在躺在床上爬不起来，而且把他过去几年所锻炼出来的耐力和体力全部都付之一炬，那前功尽弃。弟兄姐妹，亚伯拉罕的经历对我们来说有什么样的启发呢？我们在这个当中可以看到什么样的一个信心的真谛呢？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我们会觉得亚伯兰的信心是透过不断 的操练和累积，以至于有一天他终于 来赢得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头衔。那在因为我们会觉得说信心是一种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修炼而来，并且可以去拥有和积存的一种属灵的能力 和产业。但是很稀奇的是，当我们慢慢开始来觉得我们自己的信心越来越大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站立得稳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信靠的对象已经开始转移了，我们从对神的信心渐渐的转变成了对自己的信心，我们从对神的信靠渐渐转变成了对自己的信靠，这就变成了我们那个失败和软弱的一个前奏。那么到底什么是信心的真谛呢？其实信心乃是出一个单纯相信的心，当我们能够单纯的相信并信靠神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得到神的能力。但什么时候我们失去了这个一个单纯的心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消失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信心的成长不是只是一种机械式的一个操练，而是一条与神同行的一个道的一个旅程。当我们愿意存着一个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时候，那么神就按照他的旨意带领我们经过信心的高峰，也经过信心的低谷，并且呢目的是要我们去经历他的信实跟他的恩典。那么所以唯有当我们神带领我们经过这个信心 的旅程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去认识到什么是信心的真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从刚才所读过的这两个故事来探讨什么是亚伯拉罕信心软弱的真正的原因，并且来思考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到底有没有这样同样的软弱，以至于来阻碍了我们信心的成长。首先我们来看亚伯拉罕当时的属灵的光景。那在创世纪12章一开始的时候，那么神呼召亚伯拉罕从本地本族富家出去要到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去，为要将那个地赐给他为业。那么当亚伯拉罕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呢，那么他先后在两个地方筑坛献祭，那么而且在那个地方居住。在哪两个地方呢？第一个是示剑，示剑的意思有在希伯来原文有肩膀或膀背的意思，象征的什么呢？象征的能力。那么另外一个地方呢就是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的意思。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要在这个两个地方献祭筑坛呢？ 因为神在这个地方向他显现，而且 他也在这个地方来求告神。你知道吗？在旧约的时候，人是透过竹坛来代表经历他在那个地方经历神的一个凭据，而且也透过献祭呢，能够来代表他对神的一个委身。所以神在这两个地方向他显现，表示什么呢？表明了亚伯拉罕的确是经历过神大能膀臂的保守，而且呢，也经历过在神的家中与神同在的那个美好。可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是什么时候开始走下坡呢？从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发觉都是从 他开始渐渐往南地迁移的时候开始的。那么呀，这边有个图哈。那么在这个圣经里面，所谓的南地，英文是指 Negev， 就是指以色列南边一个三角形的地带。那它的西边呢，就是埃及的西南半岛。那么这块地呢，这块地是一个非常非常贫瘠的一个大沙漠，到处都是岩石还有这些沙丘，非常非常贫瘠。那我们不太清楚为什么亚伯拉罕没事好好的不待在示剑还有伯特利这种肥沃的地方，却要迁到这种所谓真的是鸟不生蛋的这种地方去居住我们不太清楚这样。但是很明显的是，这个呢乃是象征的亚伯拉罕他的属灵生命从丰盛渐渐走向贫瘠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时候，就很难免会遇到一种就像饥荒一样的这种属灵的枯干，那最后不得不离开神所应许的迦南地，去投靠埃及来得到他的满足他的需要。那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说那么在旧约当中呢，这边可以补充的就是说，在旧约当中呢，应许地经常是代表新约的新约的基督，而埃及呢乃是代表属世的世界这个地方可以有这样的补充。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来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自己的属灵光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常常住在示剑跟伯特利，还是我们已经渐渐的往南地迁移了呢？我们是否仍旧住在应许之地，还是我们已经转去开始投靠埃及了？那么圣经上提到说，这样的迁移是渐渐的甚至是在于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没有留意的时候就发生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太过忙碌，以至于我们的心思都被许多的事物所充满，或者是说我们的内心被这个物质的世界所引诱。那么当我们离开神大能膀臂的保守而且离开远离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的灵命就自然而然一定会渐渐的枯干。当我们没有谨慎的住在基督里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心就会自然而然的来投向埃及，会寻求这个世界上的满足。那么我们生命中一切的软弱，一切的跌倒，还有一切的犯罪得罪神，都是在这种光景之下，也就是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go south 的时候发生的，就像亚伯拉罕一样所以这个实在是值得我们自己的借鉴。接下来我们来看来造成亚伯拉罕信心软弱的真正原因。我们现在想想看，为什么亚伯拉罕他要选择用说谎的方式他为什么没有那样的信心来说实话呢？为什么？我们有没有想过这样的问题？我想是因为他害怕，是不是他心中有很多的忧虑，是吗？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说阻碍我们信心成长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乃是在于就是我们的害怕还有我们的忧虑。那我们再想想看，为什么亚伯拉罕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呢？他在害怕什么呢？圣经上讲说，他因为他害怕他的妻子太漂亮，以至于他被杀。那圣经里面记载到说，亚伯兰的妻子撒拉呢，她是极其的美貌，极其的美貌。你知道在创世纪二十章，当撒拉他第二次下南地的时候，你知道他那时候几岁吗？几岁？八十岁，九十岁了，九十岁了。一个九十岁的妇人还能够这么吸引人，还这么迷人，真是不可思议，是不是？我想我们在座的姐妹一定都很羡慕，是不是？而且很想要去问她说，到底是用哪个牌子的化妆品或保养品才能够保养这么好，是不是？其实呢，在创世纪第20章那个地方，亚比米勒也问了亚伯拉罕同样的问题。在创世纪20章10节那个地方，亚比米勒对亚伯拉罕说，你见了什么你见了什么才做这事呢？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这个地方，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个关键字。第一个关键是你见了什么，那个见那个字，在希伯来原文是有看见跟观察还有察觉的意思。第二个关键字呢，是我以为的那个以为，那个以为。那么在希伯来原文有那个说的意思，也就是在心里对自己说的那个意思，这样。那么我们发觉说，亚伯拉罕他因为看见并观察到他周围的那些基拉尔人，于是他做了一个假设，觉得说那个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于是他心里开始害怕起来，开始害怕起来。弟兄姐妹，这两个关键字其实也是讲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最常有的反应。那么当我们看见一些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观察到一些周围环境的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做了很多很多的假设，然后我们心里就对自己说，哎，万一事情这样发生的时候怎么办？万一事情这样那样发生的时候怎么办？我们越想越害怕，越想越忧虑。那么害怕什么呢？我们害怕万一事情真的这样发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利益会受到什么样的亏损呢？这些利益包括什么？包括我们的前途，我们的名誉，或者是我们的财务，或者是我们的生命，到底会受到什么亏损？举个例子，对我们上班的人来说，我们上班的人甚至会为到因为一次工作上的一个工作上一次表现不好，以致开始担忧说在年终的时候会被年终的这个考绩会不会受到影响呢？接下来就开始害怕说，哎，万一被解雇的话，那么房屋贷款就付不出来，结果房子就被没收，然后呢就变成无家可归，然后流落街头，最后住到纸箱子里面去。那我们做父母的呢，也会因为我们的孩子可能打球啦或者音乐没有别人好，没有别的孩子好，就开始担心说，万一进不了校队或进不了乐队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来申请到很好的大学，以至于毕业以后找不到工作，以至于无家可归，流落街头，最后住到纸箱子里面去，这样。那你会发现说，我们不论是做一个决定，甚至于在说一句话之前，我们的心都会一直在里面，一直不断的推想，来想要知道说，我这个决定或这句话到底对我的将来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那如果说这些事情继续推想下去的话，你知道那个最坏的情况都会是什么吗？就是住到纸箱子里面去，是不是？所以因为我们有太多太多的我以为，太多太多的害怕，以至于呢我们就开始来心中开始筹想，开始想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呢，很多很多时候我们所想出的方法都不是出于信心的， 而且甚至是不讨神喜悦的，包括说谎掩盖啦，或捏造事实啦，或甚至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方法去争取啦，这些事情。那么结果呢，落到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光景里面，那的信心的失败里面。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不是我们生命的写照呢？这是不是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所具有的反应呢？那接下来我想我们来思想，当亚伯拉罕他决定要用说谎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的时候，他到底知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是不讨神喜悦的呢？他知不知道？他一定知道，对不对？这个连一个小孩子都知道，是吗？但为什么他知道了他仍然继续这样做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心里面有一个旷野在那个地方，有一个旷野在那边。所以在创世纪第二十章第十二节那个地方，亚伯兰说道，况且他也实在是我的妹子，他与我是同父异母，后来做了我的妻子。很多时候当我们做了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内心会感到不安，是不是？而且甚至于我们良心会责备我们，而其实这些都是神放在我们的心里面的一个提醒，要将我们带回到神的旨意里面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会常常会想出很多的况且，很多的理由来证明说我们是有理的，是情有可原的。我们会说，哇，况且每个人都这么做啊，所以我也这么做啊，况且我所说的也不是完全没有事实啊，或者说况且我只做一次啊，用这些理由。所以我们经常的将我们的动机来合理化，并且来说服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是没有错的。但我们却不晓得，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是把这些借口一层一层的来蒙蔽住我们的心理，使我们的心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听不到神他在我们心中那个微小的声音，要将我们带回到信心的道路上面去。那所以弟兄姐妹，就是那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回到信心的道路上。那其实呢，亚伯兰说的是不是事实呢？其实亚伯兰说的话其实是事实，是不是？撒拉的确是他的妹子，的确是他的妹子，但却有另外一半的事实，亚伯拉罕却没有勇气说出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如果今天亚伯拉罕他换了一种说法，他说撒拉不是我的妻子，这个跟撒拉是我的妹子这两种说法有什么不同呢？这很有趣也许这两种说法都可以保全亚伯兰的性命，是不是？但是呢，也都会使他的妻子受到人家的玷污。那当亚伯兰，如果说亚伯兰他说撒拉不是我的妻子的话，这很明显是在说谎，是不是？是在欺骗别人。但如果说撒拉是我的妹子的话呢，他乃是用他乃是掩盖一半的事实来达到说谎的目的，但却用另外一半的事实来让自己觉得自己没有在撒谎。所以这不但欺骗了别人，也欺骗了自己，所以比直接的撒谎更加的严重，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在我们心里面提醒我们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多的况且呢？我们有没有想出很多的况且呢？那我们有没有在说话的时候常常说话只说一半事实的这种习惯呢？如果有的话，我们求神那这些都会成为我们回到信心道路上面的一个很大很大的拦阻。我们求神将这些拦阻从我们的生命当中来除去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 我们如何能够来克服我们信心的软弱，我们如何来克服我们信心的软弱。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这两个故事当中，他的确是失败了，他的确是失败了。那但是我们是否能够从亚伯拉罕这两个他的失败的经历当中，仍然能够学到一些宝贵的功课呢？也许有人会说，这边有一个在这边有一个非常明显也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当我们娶太太的时候不要娶太漂亮的免得惹来杀身之祸这也许是很重要的功课那也许是我们那个年轻的弟兄姐妹所需要注意的那样。可是呢，我在想，这个应该不是神放在这个地方的重点，是不是那么到底神放在这个地方的重点要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信心的功课呢那么我们从三方面来看，第一个，在你的失败中回到神的同在，我想不可否认的，我们每个人在信心的旅程上，那么都会经历好一些信心的软弱或失败。其实我自己也经历过一些很痛苦的失败，甚至我相信世上没有一个人他的成功是不是建立在许许多多的失败之上的，包括亚伯拉罕也是如此。但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还不是在于失败的本身，而是当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我们从中间学到了什么，以及我们怎么样走下去这样的问题。那么在当亚伯拉罕在埃及失败以后，在创世纪第十三章第一节到二到四节那个地方说到，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和罗德并一切所有的从埃及地上南地去，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与爱的中间，就是在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就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最后离开了那个象征世界的那个埃及地，然后重新回到了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那并且呢在伯特利这个神的家那个地方开始来求告神，回到神的同在当中。那亚伯拉罕他这样的一个经历让我们学习到什么样的一个功课呢？我想在这个当中我们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在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我们在哪里离开神，我们就在从哪里回到神的面前去。那么我们现在看到亚伯拉罕他这两次失败这么大，而且他的信心跌得这么惨，但这并不会影响到他成为信心之父，也不会去拦阻神在他身上的托付，为什么呢？因为神是一个能够补救的神，是一个 redemptive God。所以弟兄姐妹，无论我们曾经跌倒过多少次，无论我们的失败有多大，只要我们愿意回到神的身边，重新回到神的同在当中，那么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必能够弥补我们过去被蝗虫所吃尽的岁月，那并且呢能够使我们失败的经历成为为我们效力的仆役，而且呢也成为我们信心长进的根基，那在这段里面呢，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呢，乃是我们要问，为什么亚伯拉罕会在同样的困难里面同时跌倒两次呢？而且第二次的时候是在他生命已经非常非常成熟的时候，为什么呢？其实我们每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些破口，也就是说在我们生命里面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受到试炼的地方，那么也许是我们从小缺乏安全感，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肯定我们自己 甚至于是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里面的内心里面的一个情欲所造成的。而这些都是撒旦常常会攻击我们，或者是会引诱我们，叫我们屡次跌倒的一个地方。那么就在这些信心的破口之处呢，我们就需要特别特别的留意，要特别留意的住在那个神的保守底下，而且呢不让我们的软弱暴露在任何有可能的试探当中，并且我们愿意与弟兄姐妹在生命当中能够彼此的监督，彼此的监督，以至于呢我们才能够堵住这个信心的破口。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在你的害怕当中看见神的存在，在你的害怕当中看见神的存在。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当我们在面对一个突如其来的一个困难的时候，而心里感到害怕跟忧虑的时候呢，那么我们的心思会一下子好像充满了许多不同的推测，还有一些可能的对策，我们就在想啊、脚啊、思想啊这样子。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发觉说我们的脑海里面好像完全没有神的存在一样，那么眼前的困难呢，眼前的困难似乎比我们比神的存在更加的真实。那么在我们刚才所读过的这个亚伯拉罕两个故事当中呢，我们看到说亚伯拉罕在他的困难里面也是看不到神在那里，而且在他的筹算里面呢也没有把神的存在考虑进去，也没有把神的存在考虑进去，那么以至于他只能用他能够想出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欺骗的方法来解决他的问题。但问题是神到底有没有出现在他的困难当中呢？有没有神有没有出现在他的困难当中呢？有啊，是不是？在两次的经历里面，神都亲自阻止了那个法老还有亚比米勒去玷污他的妻子，是不是？即使亚伯拉罕用了不讨神喜悦的方法。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在我们的困难当中来看见神在那里，以至于我们需要用人的方法来解决我们的困难呢？因为当我们凭着眼见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这些困难的环境。但是当我们能够用信心凭着信心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在那里。那么在列王记下第六章那个地方记载了亚兰王攻打多丹城的故事，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亚兰王攻打多丹城的故事。那么在那个地方呢，当时呢，以利沙的仆人看到车马军兵围困了整个城，于是他跟以利沙说：“哀哉啊，我主啊，我们当怎么行才好呢？”那我们看到说，以利沙的仆人他因为凭着眼见，所以他看到的呢，就是那个大军围城的这种困境啊，以至于他很自然的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害怕，就是忧虑，是不是？所以他就呼喊说：“哀哉啊，哀哉啊！”很害怕，很忧虑。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我们当怎么行才好呢？就开始想自己的方法去解决了，是不是？可是我们发觉说，以利沙他的反应却是完全完全的不一样啊。那我们看以利沙说不要惧怕，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以利沙因为他凭着信心所看见的呢，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着他来帮助他，他看到凭着信心看到帮助就在那个地方。大概在三年前在福特公司最后一次大裁员的时候，那我在那年呢我年终的考绩正好是我们整个单位最好的，所以呢我那时候心里很笃定说一定不会受到影响。结果呢没想到结果是我们那个组被整个拆散掉，而我有很多的组员就因此而被解雇。那我自己呢就被丢到一个完全就是不一样的一个部门去，而且因为那个部门没有相同的职位，以至于 我就必须被迫降级。那么当我遇到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风暴的时候呢，我心里非常非常难过。那么而且要面对一个新的挑战，新的工作，那我里面也是充满了害怕和忧虑，那么甚至不太想去上班这样。那一直到什么呢？一直到我在祷告里面，那么忽然之间神用他的话语忽然之间让我的信心上来了。当我的信心一上来的时候呢，我马上就能够看到说，哎，即使我遇到这样的困境，神却在我的困境当中掌权。以至于你知道这个看见是何等的真实，以至于我所有的害怕，所有的这些焦虑全部都不见了，我前后似乎判若两人一样。那当我在三年之后，我回过头来再看我当初那个经历的时候呢，我发觉就说，神透过这个失败的经历所赐给我的祝福，真的是我当时所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因为没有办法用信心来看到神在我们的困境当中掌权，以至于我们花在焦虑、花在害怕里面的时间和精力不知道有多少。有学者他做研究发现说，在所有我们会感到焦虑和害怕的事情当中，你知道有多少的比例的事情会真的发生吗？你知道有多少比例事情会真正发生吗？100%？哦，这样，其实是8%，有8%的事情会真的发生。那么也就是说，我们浪费了92%的时间跟精力在什么上面呢？在那些我们自己想象出来却不会真正发生的事情上面，92%的时间和精力。那么另外呢，即使是那个8%的事情真正发生了，但我们也必须相信说，神一定在这些困境和危难当中来掌权，一定会赐下足够的恩典来带领我们度过这个困难。所以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点，第三点，在你的困境当中来支取神的恩典，在你的困境当中来支取神的恩典。当我们在困境当中会产生焦虑害怕的另外一个原因，乃是因为我们常常会觉得说，在这个困难当中呢，我们需要单独的去承担所有的重担和所有的这些后果，以至于我们里面呢就觉得很缺乏勇气去面对。我想这个是我们人本性一个很自然的反应。那么我们怎么样去克服我们心中的这些害怕跟焦虑呢？那我们先来想想看，害怕的相反是什么？害怕的相反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会直接觉得说，害怕的相反是勇敢，对不对？害怕的相反是勇敢。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说彼得是在众使徒当中最勇敢的，是不是？那么他在主耶稣要受难之前呢，他对主耶稣说什么呢？他说，众人虽然因你而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这样，如果今天我们把彼得放在亚伯兰的位置，那你觉得彼得会怎么样反应呢？他会怎么样反应？我想他大概不会用欺骗的方式，是不是？我想他不会。但是我想说，他可能会拔出刀来，说谁怕谁呀？那个我跟你拼了，这样是不是？他可能会这样子。那你知道吗？但是这个也不是神要我们所有的这个出于血气的一个胆量一个勇气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曾经看过许多有这样的勇气和自信的人，但他们却常常的在他们觉得有自信的地方而跌倒了。所以事实上呢，害怕的相反不是勇敢害怕跟焦虑的相反呢，乃是信靠。当我们能够信靠神的时候，我们的害怕、我们的忧虑就自然而然消失了，可问题是，你会问说， 那我就是因为害怕和焦虑，所以我才没有足够的信心 来信靠下去，是不是？如果能够信靠，那问题就解决了嘛，是不是？我觉得我自己呢，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一个在意志上非常刚强、非常有勇气的人，甚至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自己不是一个信心很强的人。尤其是当我看到有一些人，当他陷在一个很大很大的困境里面，像有些人得到癌症末期，或有些人正在经历那个婚姻的破碎，或者说他的亲人，他最要好的亲人，那个意外或丧生，这样的这种痛苦里面的时候，我心里都会觉得说，如果说我在他们的位置的话，那么以我现在的信心，我恐怕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么大的困境，我恐怕没有办法来面对这么大的困境。但是呢，当我回过头来来看我的人生中我自己所走过的困境的时候，即使我已经走过了，但是我还是会觉得说，以我现在的信心，我恐怕没有办法安然的来走过我以前所走过的这些困境。这个很稀奇，是不是？虽然我已经走过了这样，所以我就明白到一件事情，那就是神在每一个困境当中都赐下一个恩典，那么以至于呢，神在每个困境中呢，那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份足以来面对那个困境的恩典在那里。所以当我们在困境当中求告神的时候呢，神就将这个恩典赐下来，然后呢，让我们里面得着力量，并且也透过他的话语，使我们得着了那个可以使我们能够信靠神的那个信心那么使我们能够安然度过这个困境。那么而且不同的困境有不同的恩典，而且只有那些需要经历这些困境的人才能够支取，只有需要经历这些困境的人才能够支取，并且呢，那么这一份的恩典还有这一份的信心呢，没有办法在你遇到困境之前先向神支取，没有办法先支取，而且当你走过困境的时候呢，你也没有办法带走，来留到下次再用，没有办法。所以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有点像说以色列人在旷野中吃的玛纳一样，不能多取也不能存留，不能多取也不能存留。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大极大的释放，因为这个将我们对那个不可知的未来所产生的那个害怕和畏惧整个都除去，让我们得到一个很笃定的心，知道说我们的未来都在神的手里，并且知道说我们未来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境，神都早已拿着所预备好的恩典在那个地方等候我们，要带领我们安然的度过那些困境。所以我们不需要去急急营营的想用各种的方法来加添我们的信心以备不时之需，我们只需要什么呢？我们只需要存一个单纯的心，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所有的这些顺境逆境当中来支取神的恩典，并且来学习神为我们量身定做的信心的功课。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发现，不是我们的信心增加了，那是因为我们更加认识到神是何等可信靠的那一位。也许有一天当我们走过的这个信心的道路的时候，回过头来看，我们会发现不是因为我们的信心，而是因为他的信实为我们坚持到最后，于是我们学习到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功课，那就是不在乎我们的信心，乃在乎他的信实，不在乎我们的信心，乃在乎他的信实。现在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 我们一起唱的时候，我们一边来思考。
你能引导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再次你稍微快一点，为难引导我心靠你，甚至你引我渡过，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
祝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靠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坚固磐石全能真神，我敬拜你。
让我起来祷告。主啊，我们的神啊，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若不是因为你的恩典还有你的信实，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一直走到今天。于是主耶稣，我们因此在这个道路上，我们学习到了一个最宝贵最宝贵的一个功课，那就是不是在乎我们的信心，乃是在乎你的信实，为我们坚持
到最后。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感谢，求你继续以你的信实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在我们现在的困境中或者是失败当中，主啊，你教导我们如何的能够爬起来，如何的能够继续靠着你的恩典能够往前的前行，知道说主啊，我们的未来都在你的手中，主啊，也知道谁掌管我们的明天。我们感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大家请坐。